请大家翻开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翻着了，让我们一起读两遍。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再读一遍。我笑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现在我们就请龙牧师为我们证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大家早安，我们把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读过一遍，又把今天我所引用的经文的那个主题也读了两遍啊，所以应当有一个印象。腓立比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然他的信不是单单写给一个地方而已，他也盼望拿到这一封书信的当地的教会能够与旁边啊，与他们附近的那些教会或者是城市来分享。那我相信腓立比书很可能跟帖撒罗尼迦，因为靠得近，可能跟庇里亚那边那个靠近的，在马其顿那个地方的那些各个堂会都可能分享的，都可能抄了一份也送过去的啊。我们读腓立比书啊，特别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第四章，你马上你就注意到保罗他提醒弟兄姐妹们要喜乐，要在主里面要喜乐，要靠着主来喜乐啊。这个要 rejoice in the Lord 是靠着主，我们翻译呢是翻译是靠着主，其实他的意思是在主里面要喜乐啊。他自己也说他靠着主喜乐，那么你就问保罗，你有什么喜事临门啊？你是不是中了什么这个好的事情，中了什么大的彩了，或者是有什么故人远道去看你了？其实不是。你知道保罗那个时候在哪里啊？腓立比书是出了名的监狱书信，保罗那个时候在监狱里面，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罗马人特别是比较这个重要的这个钦差要犯，或者是有些比较重大事故的，他们不单单把你摆在监狱里面，他还在旁边安插两个士兵，一边绑一个一边绑一个，生怕跑掉了啊！尤其保罗有前科的，为什么？因为锁链都脱落掉了，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回顾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你就注意到了他被打了，摆在这个监狱里面，还手上有手铐，脚上还有木狗，都把他箍住了。结果呢，他们在半夜里唱诗歌赞美上帝，带来的是地大震动。不单单这个手铐脚镣通通都脱落，监狱的大门都打开啊，有这样的经历在里面。所以你想保罗的吩咐说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那他真正从内心里面所发出来的肺腑之言来提醒来安慰弟兄姐妹们啊。其实我今天的重点不是讲喜乐，我们大概两三年前啊，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就那个课题讲过了啊，我还给大家出了谜语猜，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啊？进也是忧，退也是忧。那么，请问你的乐在哪里呀？啊，乐在其中啊，乐在主里啊。好，那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我今天要讲的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这一节经文呢，出现在第十三节。我们如果仔细来读呢，你注意到我们所引用的这一段经文，尤其是从第十节开始，第十节这边开始一直到 第十九节，整整有十句话，按照这个节的那个章节的分段，有十节的经文。这十节的经文有点像话家常，没有什么很严肃的，好像教义啊，这种信仰的这种命令啊，这种法度典章，不是，是像话家常一样。的的确确，这个已经到了书信的尾声了嘛，信都要写完了，所以就有一些好像话家常一样，有一些问安的话啊，有一些要传递的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感觉起来，有的时候我们读啊，我们都会把重点摆在什么？摆在这个信的中间的地方，这个信函呢，去头去尾，中间的地方里面很多都是有真理的教导，有上帝的启示啊，有这个信仰的教义啊，那个地方神学生大概特别留意，特别重视啊。我们初出信的时候参加查经，大概重点也都摆在那个地方，很少会摆在前面问安的话，或者是摆在信尾要结束的一些家常话里面。但是你如果仔细来读这一段经文呢，你收获很大的，因为这一段经文虽然是像是话家常一样，不过一个人呢，一个人的为人，这一个人他的胸怀、心胸、他的见识、他的气度啊，他是不是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人，是不是一个懂得这个通情达理的，有的时候啊，要在这些话、这些段落里面，你能够读得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写学术论文呢，啊，我们比如说这个念论文，写一个这个攻读学位，写一个论文，那个里面不一定看得出这个人的人格、人品，可以看得出他的学养、他的学识，可以看得出他的功夫，做实验或者是推理各方面，但是不一定能够真正看得出这个人的为人啊。一样的，你读这一段话你就注意到了，保罗的为人可以从这一段话里面看出来。你看啊，保罗他在这一段话里面要讲什么呢？他从第十节开始啊，他一开始他又提了，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你们思念我，你们关心我，还打发了人带了馈送来给我。哎呀，感谢主，众人都遗忘我的时候，你们还纪念着我，不但纪念着我，有这个心，还有这个行动。哎呀，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他要表达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谢意，对他们的关心关怀的那个意思，要表达谢意。所以保罗并不是一个道貌岸然啊，这个好像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啊，他也很懂的，他要受了别人的恩惠，点水之恩啊，我们所说的要什么，要涌泉来相报啊。这个保罗是在监牢里面，没有办法再能够有任何行动上的表达，所以他话语里面一定要带到的。所以保罗他写，他说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你看保罗写的好婉转，真是让收信的，让这个腓立比弟兄姐妹读到这一段呢，一定心里面也很高兴，有一种这个助人呢，好人好事嘛，我帮助人，助人呢 ，by the way， 助人为快乐之本呐、啊，你要快乐，你要喜乐啊，一定要懂得帮助人。助人为快乐之本，好，但是呢，同时啊，保罗，你注意看，这就是保罗的为人，就是保罗的灵性，这就是保罗他的信仰跟他的做人能够完完全全配合在一起。他谢谢弟兄姐妹，想着他，关心他，帮补他，大老远从腓立比打发人到罗马，不是一条短的路程啊，送了东西来，所以他要谢谢他们。但是他同时呢， 他又要很婉转的要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倚靠在哪里呀？我们的倚靠在主，他的供应足够。就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的信仰我们都学来的，我们都听过的，但是有多少人呢？包括我在内，有多少人我们能够真正见及履及，受教知道，也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正了解主是我们的供应，在他里面一切都充足，这个 sufficiency of the Lord 啊，特别是在他帮补我们上面的这个事情，他供应我们上面的事情，我们不自缺乏，我们有富足，知识有，但是能不能够真正信仰能够紧紧的依靠住啊，而且也能够活得出来，这个我相信就很难哦。我们有这样好像是我们的理想，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现实，所以在我们这个现实的这种各样的约束里面，各种的缺乏当中，我们就难免有一些怨气啊。这个多了之后呢，很可能一路走都一路发怨言，就是怨声载道了啊！不是说很多人发怨言，是我们自己无论到哪里去，我们都在抱怨啊！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少不了这样子的情形。那保罗呢？你看他一方面他要谢谢弟兄姐妹，腓立比的那边的弟兄姐妹对他的关心，给他的馈送，同时他也借这个机会，他来做一个见证。他也借这个机会也要让腓立比人，因为像这类的话啊，老实讲你读了之后啊，你也会有点感觉有点不太容易下笔。为什么呢？因为你写得太过头，那么表示说让腓立比的弟兄姐妹飘飘然。你看这个天底下有哪一位大传道人大布道家是靠我们帮补的、啊、哦，这个就神气起来了。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会这样子的，我到印尼去有那么多的机会接触啊，诶，我还真碰到过有很多的富豪，诶，他们都会提到说他哪一个我们多少资助或什么，这种话当然也不见得太造就人了啊。不过呢，保罗他写啊，他也要顾及到这一点，免得人读了之后读出话这个行字里行间之外的话了，是不是？感觉到是说，哈、哦，原来啊，你透过这个话，好像在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下一会儿赶快要送来，因为我这边需要。有的时候我们读也会读出这样的一种误解的意思，以为传道人就靠我们了，以为传道人就靠我们的奉献了。他这样写，你看写得好婉转啊，你看写得好，这个不是那么直接，这个打了几个圈，就是在暗示我们，你们这次送太晚来了，我都已经缺乏了，记得下一次要早一点啊，把这个时间给缩短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读出这种误解来的，所以你看有时候要写一个谢谢人的话，有的时候都要落笔的时候都要这个迟疑再三呢。保罗我相信他在这方面是老练的人，因为他坦荡，而且他也知道他的倚靠在主，主里面没有任何缺乏，他已经学到了。我们等会要问他怎么学的，为什么他会我不会呀、啊？啊，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想来问孔老夫子，孔老夫子说：“你没有吃过我所吃的苦啊，你没有下过我下的功夫啊。”所以我们哑口无言。我们到保罗面前，我们要问呢、啊，有的时候也感觉到问不出口了。其实他把他的秘诀写在里面了。我们有的时候想， 他会，因为他得了秘诀了。他这里讲的第十二节，他说啊，第十前面那一节，他说啊，我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哎呀，可惜保罗传下来这么多书信，就是少了这一本秘籍，这本呢这么重要的这个秘籍没有传下来。如果我有这本秘籍，那我不是也跟他一样，我也得了秘诀了吗？我初初读这一段，甚至我都还记得我讲这一段的第一篇信息，那是在一间 BP 教会讲的，大概离现在有15、16年之前了。我那时候就把重点摆在这个秘籍上面，秘诀啊，秘诀。我现在不摆了，我现在不摆在这个秘诀上面，因为保罗也没有什么秘诀，他的秘诀他就已经写出来了，就写在字里行间里面。那真正他的秘密，他的秘诀是什么？他知道他的力量从哪里来，谁供应他的那个源头，那个主，就在底下那一句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哇，这一句话真是太吸引人，太宝贵了。我们慢慢来分析啊。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你说我之前讲的那个题目好像讲什么新造的人啊，什么好像成为基督徒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别，有些什么我们要被提醒要留意的呢？过去好几个主日我都是讲这个主题，其实这也是在同一个系列里面了，我有同一个思想，我有同一个主题，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谁有？就是在主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这应当是我们每一个成为新造的人呢、啊，都有的一样宝贝。你说我们原来就是一个瓦器，是，但是我们这个瓦器像个罐子一样，里面加了宝贝了。这就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他说我们原来这个瓦器里面有那个一个宝贝在里面呢，大家记得吗？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来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来，这样我们也趁着机会啊，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经文给连贯在一起。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第七节他这边讲跟我们今天这边所要读的那个宗旨其实是很接近的啊，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啊，是出于我们吗？不是，不是出于我们，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严格来说啊，我们都是瓦器，的的确确我们是瓦器啊。就是看这个瓦器、啊、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用途啊？还有呢，看这个瓦器用什么材质来做啊？有的是碰不得，碰一下刮一个痕迹，心痛得很，碰一下就破碎或者是什么啊？那有的呢，千锤百炼，虽然是瓦器，但是它可以承受得了很多粗重的火，它都能够咬紧牙根做得了。那这个是人生的历练。这就是看我们怎么样，我们活我们这活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来训练预备自己。好，我们来继续看。所以这一我用这一节经文，其实还是跟我前面所讲的那个整个的那条线是一脉下来。我这边我们要再次来被提醒，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乃是有宝贝在瓦器里的。那个力量，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实在只到一点点就到了顶了，就到了这个极限了，拿不出太多的力量出来啊，本事也谈不上什么。但是成为新造的人呢，能够像保罗说凡事都能做，哎呀，什么原因？那真正的秘诀在哪里？就是因为有主 是我们的力量，主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力量。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其实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得很好啊，他 strengthen us， 他给我们力量，给我们 strength， 给我们这个 power， 给我们这种 energy 啊，以至于我们能够来面对各样的事情，随时随在啊，无论什么样的事情我都能够做啊。所以这里面这一句话，每一个新造的人我们都有，不是说只有属灵人有，不是说只有圣品等地的上头的人有啊。我们中国古代啊，分人分成九品，所谓的九品中正，所以有上品分上中下，中品又分上中下，所以又有中上中中中下，还有呢下品又分三种，所以一共有九种九品。我们总以为那上层的人才有，不是，每一个新造的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秘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应许啊，我们每一个都是瓦器，但我们都有那个宝贝在里面，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觉悟了，看你要不要去抓住这个应许啊，看我们要不要也像保罗一样来花功夫来。那么保罗他在这一段里面到底讲什么？他一方面谢谢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从肺腑里面发出来的，我相信他说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向来你们都是思念我的，因为我才刚刚离开腓立比不久，到了帖撒罗尼迦，你们都已经打发人送这个帮补的来了，送这个奉献到帖撒罗尼迦了。你看这种情谊，大老远送到罗马去，可想而知，保罗也是发自内肺腑里面来谢谢他们。但是同时保罗跟他们分享真正在灵性上面呢，我得了你物质上的好处，我在灵性在信仰上面我也有所回馈。这原来就是保罗他吩咐各地的教会，马其顿各地的教会，雅该亚各地的教会，这个小亚细亚各地的教会，要在七日的第一日晚上把该这个捐项分出来来预备。他的整个的精神是一致的，我们在养生上面我们得了好处啊，我们在灵性上面我们要供应，我们在灵性上面得了栽培，得了好处，我们在养生对方的养生所需上面我们也要有份啊。这种要有这种 two way traffic 的啊，不能够只单单只有受，那就变成死海了啊，只有进来的没有出去的，那里面的那个矿物质啊，盐分的成分就越来越高了，一定要能够 two way traffic。 这个是保罗他谈到奉献上面呢，他的利益，他的这个整个的宗旨提到了。所以保罗呢，他要谢谢他们，就跟他们分享灵性上一个很重要的那真正的宝贝，能够使他们也得着帮补，也能够得着供应，也能够得着丰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后面当然保罗也提到了，他说我把你们所送我的，我当作一个馨香的，我把它作为馨这个极美的香气啊，当作献的祭啊，献给上帝，好叫他赐福给你们，祝福你们，让你们能够富足。其实保罗现在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信仰上面，在我们真正认识自己的身份上面呢，能够有所丰富了，能够被光照啊，脱离开我们的限制，不再被蒙蔽住了。所以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经文，其实就是应该每一个新造，就换句话讲，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抓得住的，都应当要来学着来抓住。那你看啊，这一段经文里面啊，保罗讲得很清楚，是谁做啊？他做，因为这个活，这个生活是他活，哎，他活在这个世上。你说不对，保罗他明明讲，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嘛，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嘛，是不是？那到底是谁活？到底是谁做？实实在在是保罗活，是保罗在生活，是保罗在做事，是保罗在地上奔跑，是保罗在这世上到处做他的工作，做主给他的工作。所以是保罗，我们也一样。谁给他力量？主给他力量。所以这里面有两位哦，主供应，用是领受的这个供应的那一位。所以这里面有两个位格啊。我要请大家翻到这个加拉太书，我之前跟诸位讲过我对这一节的体会了哈。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要再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再讲一次啊，再讲一次。这里面啊，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太出名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面有几位啊？还是两位。有主给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活在这世上还是我们自己。所以你太属灵到某个极端的就认为说都不是我了，都是主了。啊，那样的想法也不大不是归正的不是改革中的信仰的。啊，这个是题外话了，是比较，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你知道在上世纪19世纪中叶之后，有一个叫做凯西培林会，这个Keswick Convention 变成慢慢现在都还有，变成一种全球化的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这个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培林会。这个培林会里面有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叫做 Let God Let Go。 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不需要努力了，我不要。为什么？因为主做成了，主在我里面，所以 Let God Let Go。 啊，他有这么样一句口号。但是严格来讲，你如果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从改革中一脉传下来的信仰，这个不是太 biblical 的啊，这个不是太 biblical。 一会儿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就着这个题目来分享了，大家可以来讨论啊。为什么？因为主救赎我们，要我们去活，要我们学习认识说，原来我一无是处，靠我自己绝没有办法，不可能成事，只会败事。那你说怎么办？这个时候你才开始慢慢慢慢认识，原来他有他的美意，原来他有他的恩典，原来他有他的引导，原来他有他的教导在里面，要引导我们，我们来学习认识主，学习效法主，学习跟从主，慢慢慢慢让我们在行为的表现、观念的思维各方面开始脱胎换骨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的，所以不会说我们坐在那边等着兔子来撞树我们就可以带有肉吃了，不可以的啊。所以一方面这个里面很是有点这个微妙啊，你拼命去做打破头你就知道你做不来，那个时候你觉悟了啊，原来我要靠主，原来我要照着主的心意来，我是不是明白主的心意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两位还是两位？包括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里面所讲的，这边呢也是两位，谁能够凡事都能做呢？保罗。 谁得了这个秘诀呢？保罗。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凡事都能做呢？因为还有另外一位，那一位加给他力量。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上帝给力量在我们身上，我们所有应当的是靠着他来，这个是一脉的，整个新约圣经的书信里面一再提到的。你就单单翻看这个腓立比书啊，你都可以找得到。腓立比书，保罗一开始他就讲，动善工，他会什么？他会成全这个工作，他会一直成全到底。他这里讲，他说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所以告诉我们，有主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动了，他不会就丢给我们，他还要引导着我们，要来成全这个善工，是不是？那真正我今天要配合的来提的是第二章里面的一句话，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第十二节啊，第十二、第十三，哦，我们今天讲的也是第四章第十三节啊。那么我们这边要读的呢，是第二章，也要参考第十二、第十三。他这边特别第十二节这边特别讲到一句话，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并不是叫我们来自救啊，不是啊，是我们已经领受了救恩了，领受了救恩，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使这个救恩呢，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要做成这个功夫，做成得救的功夫。 Work out our salvation， 这不是讲说要使我们自己来自救，而不是啊，是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救恩了，我们已经认识知道主他的虚己降卑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也知道说我们应当与主同心，这是第二章一开头所讲的，我们应当彼此来关心，我们彼此在圣灵里面有什么样的安慰，有什么样的交通啊，我们应当要与主同心。好，那我们知道这么多了，所以我们应当恐惧战惊，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底下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直接来解说这第十二节的。他说，因为我们立志行事，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我们心里运行，要叫我们呢成就他的美意。这一节的经文你把它拿过来配合第四章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第十三节的经文，你就看出它的意思来了，是要我们立志行事，要来成就他的美意。但是我们立志行事来成就他的美意，无论如何够不到，原来我们立志行事是他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是他在我们里面感动，他在我们里面引导，他在我们里面修正的。我们走偏了，把我们拉回来，我们怠惰了，他来催促我们，在里面给我们意象啊，在里面给我们这种quicken，我们把我们给打醒啊，把我们给弄使我们的生活灵性要活泼起来啊，是他在我们里面运行。那运行是叫我们洋洋得意，不是，是为了他自己的美意，叫我们所做的能够成就他自己的美意。这就跟我刚刚所讲的，他动了善功，他要成就这个善功。你看，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都是他，都是主，都是我们的父上帝，都是我们的主耶稣，都是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一脉 的教导，新造的人都 不要忘掉这一点。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他说啊，他为他们祷告，要盼望 他们心里面的眼睛能够被照明，被照开，被打开来，被照亮了。心里面的眼睛被照亮了才能够看得清楚啊。心里面的眼睛就是我们的悟性啊，就是我们从主所更新而来的。要看得清楚什么呢？要看得清楚他所给我们的恩召，要看得清楚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要看清楚他显在我们身上的能力，何等的浩大，浩大到一种地步啊，就像他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那个生命的大能，能够复活的那个生命的大能的那种力量。这个就是这边所讲的，有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他，不是出于我们，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做任何事情是因为他加力量给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要我们去，要我们去行，要我们去做，要我们去活。那你说保罗，你怎么学来的？这个我们受教导，我们会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跟我们真正能够做到中间可能有一段距离啊，这个距离可能很大的了，是不是？凡是教过书的大概都晓得，是其实凡是学过的人都晓得，也不是说你一看一学了就会了啊。你看那些武侠小说，那个是写的太天荒夜谭了啊，什么一读口诀马上他就能够行出这种招式武功，那个天荒夜谭。有的时候我们读了，我们也读了，读了之后就产生了羡慕，就产生了一种自觉，说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我怎么好像这个跟我讲的是一点都摸不着边际的感觉，好像在虚无缥缈之间，好得不得了，但是不能够落实在我们自己，贯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哦，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来自己要在主的面前来质问了，在主的面前要来省察了。保罗呢，我相信这个就是人生的历练，就是人的这个经历，人的学习。你说我们怎么样成熟，一定从不成熟开始，一定有很多很多这个很尴尬的情况啊，很多很多很不通人情世故的那种，这个憨的那种情况啊，就是傻里傻气的那种情况。慢慢慢慢以后啊，就有见识了，慢慢慢慢以后心里就明白了。那么察言观色，我们以后懂了多了，我们自己呢，就也通情达理，也懂得如何待人接物，如何应对进退了，就是这样。保罗呢，他这边特别提到，他说啊，他要谢谢他们，不是因为他缺乏他才讲这个话，他就要告诉他们，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今天也告诉我们，他有这个秘诀，而他这个秘诀是一天一天，一步一步，自己的很实实在在的生活经历里面慢慢锻炼出来的，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成就，而我们忽略掉他所付出去的心血，他所流的泪，他所流的汗，他所流的血啊，这些我们把它忘掉。他所经历的那一段长时间的这种挫折、挣扎啊、摸索啊，这一段我们把它忘掉了，所以我们就是看到他的辉煌的成就的那一段，的的确确，我们自己的这个舒服。保罗这边他就告诉我们，他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经过卑贱，他怎么能够讲？他说我现在知道怎么处卑贱。他如果没有经历到那种很丰富、很有余的那种情况底下，而在这种情况底下他还能够守得住，他怎么能够讲这种话？就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晓得了这里面的这个秘诀啊，其实就是很踏实的，一步一步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 的日子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来，面临到各样的事情，我们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学的地方。你知道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原来啊，我自己拟了好多自问自答的话啊，因为我读这个 Martin Lloyd-Jones 的讲章啊，我读很多他的讲章，所以你说以后你读 Lloyd-Jones 的讲章，这个我好像似曾相识，哎呀，这个我们的牧师引用过讲过的哈，那你不用笑我啊，因为我承认了，我的的确确我引用他很多的东西啊，我很佩服 Lloyd-Jones 中马田他下了功夫，他里面提到一点，他说有些讲道法就是你要有自问自答，其实就是要问弟兄姐妹嘛，要有问有答，但是讲到的时候有问有答，有时候有问没有答的嘛，所以你要学会要自问自答啊，才能够把这个道给继续讲下去才行呢 啊所以我也学他，我们讲这个哈、啊，这个不是他讲章里面的啊，是他的那个方法，我把它拿过来。有的时候我们读这段了，我们想说，哎呦，保罗，你从哪里得来的秘诀？你在哪里学的？在哪一间学堂？我们赶快也去报名去啊！是不是？你说那已经没办法报名了，那我们这个 long distance learning 也可以啊！啊，不一定说我坐到学堂里面，我来上课，我们 long distance learning 也可以，或者是真正有什么秘籍吗？你说有什么样的老师、名师来教导初高徒？啊，保罗，你到底学了多久？其实啊，你说有什么学堂？就是你自己的生活，就是你自己的处境，就是圣徒他们的榜样，就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圣徒的这些典范榜样，看主耶稣他所给我们的，他所留下来的这个榜样。所以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生活每一天每一天其实就是我们的学堂，每一天每一天就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堂每一堂的课，然后再从圣经里面主耶稣的教导、使徒的教训、圣徒的榜样，从他们身上，我们周遭我们所能看到的，这里面一点一滴，这就是我们的历练。从历史上面我们可以借历史的借鉴，有见解，从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来看看人他所给我们的，有好的，有正面的，有坏的，有反面的啊。孔子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好的我拿过来，那不好的我自己要提醒，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这就是这些材料真正的教材，实实在在的教材，如假包换。然后我们要经过我们自己的这种整理，要自己问，在主面前我们自己来问，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主的认识到什么地步，我们对他的信心信到什么样的地步，我是不是能够真正操练起来信上帝的话，抓住他所给我们的应许，愿意接受信心的考验，给我们的考验。换句话讲，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定也会经过啊卑贱的时候，一定也有可能我处富余的时候，那你怎么来面对？你不足的时候，缺乏的时候，你如何能够咬紧牙关，能够冲这个，能够度过去？你自己富足的时候，你是不是懂得来帮补人，来周济人？你是不是懂得好好妥善来使用我们所有的这个富足，所有的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恩典，在我们有余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想到与其他的人来分享。那这些事情整个把它合在一起，这就是保罗他的秘诀，没有别的， 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一些很神奇很神秘的，没有，就是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来面对，一步一步，可能跟年龄有关，通常年龄越大经历的事情多了会比较圆融一点，这倒是可能，但是跟灵性也有关，灵性就要看自己，大家在主前面的追求是不是能够下功夫在主的话语上，是不是能够在与人相处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当中我们来学跟我们自己这个自律 self discipline 自我的约束自我的管理也有关联。好，保罗这边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他说他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而这个秘诀就是他认识除了他之外他还有一位，而这一位那是真正这个能力力量的源头。就换句话讲，保罗告诉我们了，他这一段话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不受他的环境的这个绑架，他不被他的环境给绑架住，他不被他的这个他的处境给限制住，这是真正我们在生活里面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是活在里面吗？不足吗？是不足。卑贱吗？是卑贱。但是好像这些东西不会把它挟持住，不会把它绑架住，让它变得它没有办法能够自己好好来发挥，自己来继续做他的正经事业，变成身不由己了，然后就一大堆的怨言没有了。所以这一段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他怎么在世上在生活里面独立出来了，真正独立出来了不再被这些环境的变迁来影响。严格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像一艘船，有大有小吃水量可能也有深也有浅，在哪里？在汪洋大海上面。所以这个海面不可能平静，这个海面平静像一个镜面一样，不可能的事情，偶尔就会有一些风波，有一些风浪，这个风浪起伏这个船也跟着起伏，这一定的。所以生活里面会有各样的不同的，让我们的生活就多姿多彩了但是也有可能很多很不舒服的，大风浪来了，这个船的起伏好像被吞噬掉了那个时候怎么办？这就是实际的生活，所以我们想办法要把这个船给弄大，你的生命的丰富在信仰灵性上面的丰富，就把船大，吃水量深，毛可以抛得深，这个其实是历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有的时候主就在船上面，我们都可能惊慌失措的，因为我们看环境这个整个漆黑一片，狂风大作，大浪滔天，那个时候门徒们就吓得惊慌的要命，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门徒们赶紧把主耶稣给摇醒了，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你都不顾吗？有时候我们在想，有主同在就是天堂那个有主同在这个一定没有什么事情，但是门徒们那个时候有主同在为什么他们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呢？恐惧万分，赶紧把主给摇醒，因为他们对主的认识不够深，对主的经历不够深，还有呢，因为环境太险恶。我没有意思要笑他们，因为我如果是他们的话，我可能一面摇主耶稣，我一面先去拿救生衣了 啊，我一定跑到想办法能够自保的，因为我们面临到那个处境，很可能我们也一样，可能还更比不上他们。但是我们一定要学，经历了一次之后，门徒们他们就明白了，他们看主耶稣起来吩咐风和海都静了，他们就大大的这个恐惧啊，他们就惊怕了起来，说这个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水都听他的话了。那就是他的一个功课，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们要能够做到说我们不被环境给绑架，我们不被我们所面临到的这种困境所陷溺住啊，这就是这个功课，学了一次了，你就有点长进了，你就成熟了，你就能够慢慢靠近像保罗他的光景，他的灵性了。新造的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这个功课。保罗修了，他拿到这个学分了，所以我们也应当，我们也来修，我们也要把这个学分给修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段话里面有许多更深入的，值得我们在主的面前来好好默想，来好好思考。愿主你也把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心窍能够打开，把我们的悟性的眼睛能够照明，让我们也能够在主的面前受教，在主的面前来长进，经历各样的考验，我们能够欣然的接受，能够来坦然无惧的到主的跟前来学习，来领受，来长进，来成熟，也能够像保罗一样不被环境的影响产生很大的波动，能够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都学习学会知足，都能够明白你是那一位加力量给我们的主，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